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香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生活点滴这个节目，我是 Yami，
我是 Joanne，
我是 Emily。
大家好，
大家好啊，
好高兴啊，今天又是我们一起主持节目的时间啦。虽然差不多就来中秋了，但是呢香港的天气还是很热、哦，真是秋老虎啊！呢几日嘅天气咧，哇，真系叫做
系炎热天
啊，好猛嘅太阳啊，仲系高温警告啊！咁啊，唔知道美国嗰边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啦、啊？好多地方咧，其实呢个时候已经系秋天咧嘅天气系渐渐咁样转凉噶啦，但系香港咧，因为系亚热带地区啦，咁所以嘅温度咧未见有降低呢个迹象啦。咁样系咁热嘅天时咧，又一碗冻冰冰嘅糖水，咁系咪会好开心呢？
简直太令人开心啦！饮杯冰冻嘅糖水，
系糖水咧有好多种啦。我哋今日介绍咧就系绿豆沙啦。
从中医嘅角度讲咧，绿豆咧性凉味甘，主要功效咧。是清热解毒、消暑除烦、止咳健胃，能够有效咁缓解夏季常见嘅暑热症状，仲可以帮助利水消肿，促进肠胃嘅健康。除咗以上大家都知道嘅功效之外咧，
另外仲有一个好处嘅、哦，可能以前咧都系忽略咗嘅。咁啊，佢有乜嘢特别好处啊？
研究显示咧，佢有抗性淀粉，能够启动嗰个自然减重机制、哦，原来可以减肥嘅、哦。
哇！女士听到系咪即时都觉得阴物嚟噶？简直系又可以食到好食嘅嘢啦！一啲女士如果咁啱减紧肥、哦。或者咧有啲咁上下年紀咧，好多時啊，經三高啦，糖水咧就戒得就戒啦。咁原來綠豆沙咧就唔使經喎。
咁但係唔係普通飲，好似係咪要經過一啲特殊處理咧？
啊，好簡單啫！你只要煲好之後咧，攤凍咗，擺落雪櫃，邊一邊佢攞出嚟食咧，就完全唔同曬噶啦。
即係話飲一碗。冰冻的绿豆沙就可以减肥啊？
是，
又不怕里面有糖分啊？
糖分呢应该又是另外一个问题来的啦。如果你是身体没事的，吃碗糖水当然没问题啦，而且人体都是需要糖分的嘛。如果你本身是有糖尿的，那你煲的就不要落那么多糖咯，淡味一点咯。至于话点解雪冻咗个绿豆沙有减肥嘅作用呢？
听埋落去你就知噶啦，因为雪冻咗嘅绿豆沙咧，佢嘅成分咧会转咗。
咁研究证实咧，当肠道之中嗰个胰脏菌，佢啱啱遇上呢个高纤维嘅食物，又会产生一种叫乙酸嘅时候咧，就能够有效咁减少肝脏同埋内脏嘅脂肪，达到类似咧。是低碳飲食的效果的了。這種自然的燃燒這個脂肪的模式呢，是不需要極端地去斷這個碳的，只要透過飲食去調整呢，就能夠輕鬆地啟動的了。
哇，這又挺好的、哦，他自己啟動這個自然的減重機制。究竟這個無痛的燃脂方式呢，幾個關鍵是什麼呢？
醫師咧就指出咯，當我哋攝取富含抗性澱粉與呢個 beta 個葡聚糖嘅食物嘅時候咧，嗱，好似呢個六香蕉啦，所以六香蕉即係生啲嗰啲，唔係好熟嗰啲啊，
係好熟嗰啲有斑點嗰啲咧，係好好味好甜，
唔得啦嗰啲，唔得啦，
嗰啲就如果你想減肥就冇揀呢啲啦，揀青 B B 嗰啲啦。
咁仲有咧就凍咗嘅地瓜就是、番薯啦。
煮熟咗嘅番薯， 咁然后咧摊冻咗摆落雪柜，雪冻咗之后食咧就有呢个效果啦。
咁当然咧，加入头先我哋所讲嘅绿豆汤啦，或者仲有一样喎，燕麦都得嘅。
哇！呢、這个我真系冇谂过喎、哦，我都要试下先，因为而家咧好多人咧都系会食麦皮啊、燕麦粥啊咁样做早餐噶嘛。
多数就热食啦，我哋系咪即冲即冲麦皮啊，咁即刻嚟食系嘛？
咁趁而家天气热咧，我都想试下先。
嗱，呢啲咁嘅食嗱，头先我哋以上讲啲食物咧，喺呢个肠道里边咧就会发酵，又产生一种叫乙酸，又吸引咗呢个乙肝菌大量咁增殖啦。咁呢一群嘅菌类啊，就好快速咁去消耗肠里边嗰啲糖分啊。
咁样咧就令到身体咧会转移燃烧本身储落嗰啲脂肪啦。呢种燃烧脂肪嘅方式，轻松又无痛，
只要调整主食嘅选择就可以达到噶啦。
由中医师表示咧，想让乙酸精准咁送达大肠咧，关键在于选择慢消化纤维。日常生活中咧，有三种方法咧，可以有效咁做到呢样嘢噶啦。咁有咩三种方法啊？
第一种方法咧就系、挑选抗性淀粉。
有啲咩食物可以有呢个抗性淀粉呢？
有绿豆啦，
绿豆、
红豆同埋绿香蕉、
番薯。
番薯
煮熟噶喎，应该系咪
啊？煮熟咗之后咧，再雪冻佢嘅番薯。
呢啲咧都系极佳嘅选择嚟嘅，特别咧系经过可熟之后再冷藏嘅食物啦。就咁就可以大幅提升抗性淀粉嘅含量啦。
第二种方法咧，就系、食用贝塔葡萄糖，系前一晚泡一碗燕麦，第二日咧就可以轻松咁样享用噶啦，简单又有效。第三种方法咧，就系、摄取果寡糖。在日常食材中咧，都可以揾得到呢種果寡糖噶啦，好似蘆筍啊、洋葱啊、蒜頭啊，經過輕炒之後咧，能夠保留豐富嘅纖維營養噶啦。
但係有一樣嘢咧要留意嘅喎、哦，如果你話直接飲啲醋嚟補充乙酸得唔得咧？咁就唔得嘅。因为醋酸咧会系小肠就被吸收咗噶啦，冇办法去到大肠提供燃料嘅，所以咧就冇得悭噶啦，就一定要雪冻咗之后先有呢个效果嘅。
咁我哋跟住咧讲有三招咧就可以帮我哋养好肠道里边嗰个乙肝菌嘅。咁除咗头先我哋讲点样去雪冻啲绿豆沙啊、番薯啊食之外咧。其实还有其他方法的。如果你想要保留这些有益的菌种呢，就可以尝试以下的培养方法了。
这个有益的菌种呢就是乙肝菌
了。采用这个彩虹餐盘的原则，即意思呢就多些摄取蓝莓啊、紫高丽菜啊等等的深色的蔬果，都能够显著提升呢个乙肝菌嘅活性嘅。咁啦，第二点咧就系咧实行呢个14小时嘅空腹，去比传统嘅168断食啊更加温和。即系夜晚8点到第二日啊10点钟咧就唔食嘢，即系俾有10几个钟头咧俾个肠道系休息。咁呢种温和嘅间歇性断食方法咧，亦都系好有效嘅。第三点咧就避免食用呢个菌群杀手，包括精制糖、植物奶油同埋素食奶精。呢啲食物咧会大幅减少荧光菌嘅数量。
呢个信息咧对于一啲想减磅又想减肥嘅人士嚟讲咧，系咪一个好消息咧？又想食糖水啦，又可以帮助减肥啦，这个简直是意外的收获啦。咁我哋讲到呢度咧，就第一节嘅时间差唔多咯，我哋休息一阵先。下一节翻嚟咧，就讲下夏天嘅水果咧都特别多噶、哦。咁啊，唔知收音机前边嘅你咧，中意食乜嘢水果嘅咧？咁我谂嘅选择咧， 好多嘅，都有好多唔同嘅答案嘅。
但系有一种水果咧，喺市面上一年四季都有得大量咁供应嘅、哦，好容易买得到嘅。而且咧，唔同产地、唔同品种嘅口感、味道咧，系完全唔同嘅、哦。
我谂好多人都喜欢嘅。咁我啲下一节翻嚟就讲下究竟系边一种水果啦。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翻嚟第二节嘅生活点滴。咁我哋上一次咧就讲到，原来绿豆沙咧有我哋意想不到嘅效果嘅，只要你雪冻咗佢之后咧，唔单止好味啦，就可以有减肥嘅作用添。
诶，你唔好净系讲绿豆沙喎，啲人嫌佢寒凉喎，原来红豆沙得噶喎。
咁啊系，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下啦，夏天嘅水果咧系特别多嘅，品种多啦，选择又多啦。真係你想食乜嘢生果，諗得出都有。有時咧，你去行下咧，哇！原來有啲生果你見都未見過嘅喎、哦，咁都好奇啦，都會買嚟試下嘅。有一種生果咧，我諗大家一定知道嘅啦，一定識佢嘅啦，同埋咧由細到大都食慣嘅啦。
雖然到而家咧，佢唔係特別受歡迎嘅水果，特別係。一些后生的都觉得它太普通了，其实呢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之高的，含有丰富的维他命 C 啦、矿物质、膳食纤维以及多种的抗氧化剂，这些营养成分呢能够帮助消化，促进肠道的健康，增加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同埋血压。冇错啦，讲紧嘅就系苹果啦。所以咧，一直有一个讲法，就系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呢个讲法啦。咁我自己都会贪新鲜嘅，有时咧都会买一啲新嘅品种啲生果嚟试下啦。但系苹果咧、橙啊呢啲咧，时不时都会买翻屋企嘅。咁特别系过时过节咧，咁所以过年啦、啊、或者啲大节咧，都一定会买啲苹果嘅。
嗱，最主要我自己觉得咧，苹果同埋橙好似比较正气啲嘅生果，即系譬如有时你唔舒服啊，你都可以咬嚿苹果食下咯。嗱，你雪梨啊、天津李咧都比较寒凉啲，譬如蜜瓜啊、西瓜比较寒凉啲嘅。譬如如果俾我哋以前叫坐月啦吓。即系生 B B 坐月啦，或者啱啱病完好翻康复嘅期间咧，咁咧食嚿苹果咧就系最保健嘅。
系，因为苹果有铁质啊嘛，有补血啊嘛。我哋一路讲苹果苹果啦，咁其实大家有冇谂过咧？佢叫苹果之前咧，佢有好多个名词嘅、哦。咁佢以前叫乜嘢嘅咧？
苹果呢种水果咧，自南方啊、北方啊。都是有的，这个苹果呢种类很多很多，并且呢它不是很贵，我觉得比较大众化一点、啊、所以大家都喜欢吃。
其实呢水果呢真是近年才多选择的嘛，想起二十年前我想那个水果选择呢都不是那么多的、苹果啊、橙啊、香蕉啊、提子啊，这些呢基本上是普通人呢吃的水果来的了，好多人都会选择苹果的。
是咯，就是因为呢这么多水果当中呢，苹果是水果之中的王来的、哦、位置呢始终是比较稳定的。
你有没有想过是为什么？
其实呢，因为呢它这个历史呢是源远流长的嘛，从古代呢就一直就有这个水果的了。
嗯，我啲头先都讲咗啦，话一日一苹果，医生远离我。嗱，从呢句说话之中，我哋就知道苹果嘅营养咧系好丰富嘅、哦，同埋佢个样咧都好似好靓嘅，好讨人喜欢咁样。
仲有咧，佢咧系物美价廉的， 是大家是生活中呢不折不扣的国民水果来的。苹果呢是一种呢是营养丰富，是价廉物美的，大家都喜欢吃的一种水果，可以说呢是很多人都吃得起的。有些人呢认为苹果呢是外来的物种来的，他说他是最早呢是元朝那时候从中亚地区呢传入来的，但是实际上呢这个是中对中国苹果起源的一种误解。
早在2000多万年以前呢，新疆天山山脉下面的野山林木中就已经出现了野苹果树了，它们的存在呢一直延续到今时今日的。通过基因的测序，科学家们已经证实了那里真正就是苹果的物种之源了。
这个就是我们国家的苹果了。其实苹果的来源呢有很多地方的，即一个国家呢就是每一个地区都同个品种的。有些人呢就问了，在古代呢苹果这种水果都是被人家称作苹果吗？它有没有其他名呢？其实呢古时候呢不同朝代的人呢对苹果的称谓呢都是真的不少的。他们呢将这种甜脆黏密的水果呢起过很多浪漫唯美的名字。
浪漫唯美的名字。并且呢被日本人呢用到现在的。中华大地由南到北，由东到西，到处都有，品种不一样但一样咁价廉物美的苹果，被老百姓称赞为是国民水果的苹果，其实呢还有一个专业的称谓的，叫做棉苹果，也就是说呢几多后来传入来的易或脆苹果是相对应的。
这种棉苹果的口感呢就是跟外来的一些爽脆的苹果呢是完全不同的，它的口感呢是软绵绵的，还有它的果肉呢很细腻的，即很适合那些老人家啊小朋友吃的啦，你没什么牙你都可以吃到的。咁我到而家都中意食嗰啲叫做粉嗰啲苹果咧，我谂同细个嗰阵食呢啲苹果咧系有一定嘅关系嘅。正所谓咧，就你细个嘅味道咧就特别挂住嘅。咁所以如果而家有得俾我拣嘅话咧，我都系中意食嗰啲粉嘅苹果嘅。
因为咧一家大细咧都中意食苹果啦，所以咧呢、这个就系苹果广受普罗大众的欢迎的原因了。
正正因为苹果广受市民的喜爱，所以呢是中华大地从南到北由东到西
到处都种了不同品种但一样地果香美味的苹果的。
不同产地的苹果它的味道啊口感啊有什么不同呢？是北方种植的苹果呢果肉沙沙绵绵的，那是南方种植的苹果呢口感细腻绵润，是东部沿海地区种植的水果呢果汁丰富果肉脆甜，而是西部边陲例如新疆啊甘肃啊这些地方种植的苹果呢因为有充足的阳光照射，它的含糖量呢很高，因此而广受欢迎的。但是中国大陆的苹果品种都有这么多，而且呢它的口感啊味道啊都各有千秋，我们呢真是有口福了。讲到这里呢我们第二节的时间又差不多了，我们休息一阵先，下一节回来呢我啲就讲下以前古人又系点样叫苹果嘅呢，佢哋帮苹果改咗一个乜嘢嘅名呢令到日本人呢用到而家。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第三次的生活点滴。我之上一次讲到中国呢，不同地区呢都会出产不同品种的苹果的、哦、的口感啊、甜度啊都有分别的、哦、
具有高度亲民感的苹果，由于其的种植历史非常悠久，又有一个好意头的名字，苹果苹果平平安安，所以它享有温达水果之王的美誉。
这些呢都是我们现代人对苹果的称呼啦。不知古代的人呢是怎样称呼苹果的呢？既有没有其他名字呢？
哦，古人呢就不是叫苹果的，他们呢就叫做奈。那个奈是什么奈？就我们讲无奈的奈。无奈的奈呢就是一个、大自然一个表示的事啦。指苹果这个呢就不是这样写的，古文呢就是一个木字，然后做表示的事，但音呢都是无奈的奈的音，这个就是指苹果啦。
哦，原来呢古代的人叫苹果是叫奈的、
啊、但是写法呢就不是一个大字的，是一个木字下面呢就做一个表示的事。
嗯，那还有没有其他名字？
还有呢叫林琴，就我们解释什么为什么叫林琴啦。又有叫文林果，又叫做贫婆果。
有哇，原来有咁多嘅名噶，真系食咗苹果几十年都唔知添。
系啊，苹果系现代人嘅称呼啫。咁呢个奈啊，喺古代对一种苹果最早嘅称谓啦。喺西汉文学家司马相如喺千古名篇嘅《上林赋》咧，就咁样写嘅：琵琶弦齿。亭内巧朴，这个内指苹果了。这里面的内就是属于这个蔷薇科的苹果，属于这种的植物来的。其实呢它的果实刚刚好像一个鹌鹑蛋那么大的苹果而已。
哦，即是我的所谓的苹果仔了。
苹果仔了，是了。学名叫做花红，有些人称它做沙果或者叫文林果了。
哦，原来沙果文林果呢就是指细苹果的品种来的。
啊，即是苹果仔来的原来。咁在晋代郭仪公呢在他所著作的广志之中呢有记载，内有白、赤、青三种。即是说这个苹果是有白苹果、红苹果和青苹果三种啦。人收之以为朴，即是说他将他晒干咗咧，整嚟食啊，好似啲口果咁啦，蜜枣啊嗰啲咪即系晒干咗，即系咁嘅方法啦，即系即系苹果干，即系叫苹果干咁啦。喺魏晋嘅时候，农学家贾思勰咧喺《齐文要述》中咧就咁样写啦：魏明帝时，诸王朝夜次东城内，此内乃从凉州而嚟。咁跟住我哋解释咩林琴咯，头先我哋提过噶啦。林琴咧系古人对苹果有一种嘅称呼。咁林琴咧喺古时候南方出产嘅一种又细而又微微地酸嘅，佢啲肉质咧就软绵绵嘅一种绵苹果啦。咁点解叫佢做林琴咧？咁其实咧系因为古人咧通常都喺野外咧。偶然咧就遇到呢种咁嘅苹果啦，同时咧会发现好多林中嗰啲禽鸟啦，都好中意啄食呢啲咁嘅小苹果嘅、哦，所以咧又称佢为林禽啦，所以又叫佢做奈禽。咁喺盛唐嘅时候咧，喺古人嘅书籍里边好详细咁描述西域嘅苹果嘅外观。认为佢与林琴咧就好相似嘅，咁后嚟一啲唐代嘅苦行僧咧就去西域个天竺咧去取经啦，咁佢翻去东土中原嘅时候咧，就带咗啲苹果嘅种子咧就翻中原咯。
咁冇几耐之后咧， 蘋果呢就是唐朝種植成功啦，而蘋果的別名呢是貧婆果，正正是出自於佛經的。貧婆果呢其實跟能勤一樣的，只不過呢它是很明顯是紅色的。到了元朝了，很多異物的水果呢都被外地的商人呢帶到國內了，在中国的中亚地区广泛种植苹果。之后呢，这些苹果呢就进贡到元朝的宫廷里面了。在明朝的万历年间，苹果呢就被农民广泛种植，由一本名为《群芳谱》的《农学指导用书》中呢正式出现了苹果的图谱和说明。於是呢，很多歷史學者呢便認為明朝末期呢就是漢語中最早出現蘋果一詞的確切的時間。
古人呢就為蘋果呢就拿了一個叫林琴，這個聽起來 很美的名稱啦，而日本人呢一直呢沿用到今天的。通過一番的考證和研究呢，相信很多朋友也都能夠估到呢，古代的蘋果其實很可能並不像現在今天的蘋果是那麼甜美的或者那麼飽滿的。的確古時的蘋果的果實形狀比較小和比較酸澀，偶爾還帶一些酸酸的苦味的。後來因為經過現代的摺枝技術和改良和培養，現在才生產出我們現在吃的蘋果的。因此很多古人对这种滋味的果实一般都不是那么喜欢的。而且据一些典籍的记载，古人采摘这些野生的苹果之后呢，他们呢是将它焙干，它将它磨碎了变成香粉。
还有一种用法呢更加是估都估不到的，将它当作药引，
放入去中药那里是做药引的。农学科学家曾经是四处去探访查证，追本溯源，最后在新疆的天山的山脚下面就追踪到一些野苹果的基因资源，继而证实了中国亦都是世界苹果的原产地之一。另外很多人都知道兰骨不植这个典故的含义，对于熟悉苹果果树栽培的人来讲，苹果这种这的经济型的水果是比较喜欢冷凉的天气，但又喜欢光照，即是喜欢晒太阳的。故此北方的气候就更加适合苹果的栽种，而绝大多数出名的苹果产地都是北方的。在唐朝的时候，作为东亚中心国家的中国可谓是万方争相来朝，凡邦二国皆欲效而仿之，所以气候同属于北温带、北寒带的日本亦都乐于向强盛的唐朝学习文化、军事、政治、民族等各类先进的技术和知识。日本天皇曾经派出多个使团来到大唐帝国进行访问学习，故此亦都将这些苹果这种适宜于在日本种植的水果就带回去日本那里来种植了。这个时候一般人经常将苹果称为林琴，日本将苹果的树苗和种子引入了去之后，亦都将这个林琴这个富有诗意而且很雅致这个水果名一直保留到现在。现在的日本尽管就不会将苹果读成苹果或者林琴的音，但它的日文写法依然是林琴两个字，千百年来都未经过丝毫的改变的。无论是将苹果称为苹果也好，或者将苹果称为林琴也好，其实只是对一种事物的不同的叫法而已。
好啦，唔该晒，一口气帮我哋介绍咗咁多。咁讲到呢度咧，我哋第三次嘅时间又到咯，又系我哋开咗去广告嘅时候啦。
转头翻嚟咧，再同大家分享另一个同水果有关嘅故事。
生活一点一滴，
生活点点滴滴，
生活点滴。
各位听众，欢迎回来最后一节的生活点滴。我们上一节就讲了一种很受欢迎的水果苹果，古代有这么多的名字。听完之后呢，我自己都觉得啊，学到很多东西。原来苹果在日本叫林琴。
可能呢，林琴的琴呢和禽鸟的琴呢是同音的，令到我想起呢曾经看过的一篇文章啊，跟鸟儿啊、水果啊是有点关系的。咁我睇到篇文章咧，大概啦吓，唔系记得好清楚，好似系韩国嘅。韩国嘅果农咧有一种习惯嘅、哦，到咗秋天水果成熟嗰阵咧，采摘水果嗰阵咧，佢哋都唔会摘树上嘅水果咧，全部摘晒落嚟嘅，总系会留几个喺树上边。一些外来的游客啊，或者路过的人呢，他们看到一些完全成熟的水果仍然都留在树上面，他们呢觉得很奇怪啦，还有呢觉得很可惜啊，这么漂亮的水果为什么不摘下来呢，留在树上面好像很浪费这样。但是当地的果农呢，他们不是这么想，佢啲话咧，就算啲水果几靓几大都好啦，佢哋都唔会摘晒落嚟嘅，更加唔会觉得可惜，因为咧呢啲系留俾鸟儿过冬嘅食物嚟嘅。点解韩国啲果农有个咁嘅习惯嘅咧？原来呢啲果农咧系鸟儿嘅栖息地嚟嘅。每年的冬天呢都有鸟儿呢在这些果树上面呢是筑巢过冬的。有一年的冬天，天气特别冻，雪落得特别大，几百只鸟儿找不到东西吃，是又饿又冻的情况之下，一夜之间呢冻死了。第二年的春天，果树呢好似往年一样重新发芽啦，生啲新嘅树叶出嚟啦，跟住咧就开花结果啦。就系呢个时候咧，一种唔知名嘅毛毛虫泛滥成灾，过一年啲果树咧几乎系绝产嘅。自从过一年之后咧，韩国嘅果农系每年秋天取摘果子的时候呢，都会留一些果子呢留在树上面，留给一些鸟儿呢作为过冬的食物。留在树上面的果子呢都吸引了很多鸟儿呢来这里过冬、哦。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天气暖返了，他们都不会飞走的、哦。这些鸟儿呢好似都懂得感恩咁样，佢都系留喺树上边咧，忙忙碌碌咁样喺树上边捉虫。因为有啲鸟儿帮手捉虫啦，所以保障咗嗰一年果子嘅丰收啦。因为果树上嘅害虫咧已经被鸟儿捉晒啦。从此以后咧，韩国嘅果农咧，是每年收获的季节呢都会留下一些果子在树上面。久而久之呢，这个变成为了韩国果农的习惯了。无独有偶，是以色列的农村呢都有类似的习惯的、哦。是以色列的农村，每当农作物收成的时候呢，其实是靠近路边啊，或者是农田的四角角呢都有留一部分出来 专登咧唔收割嘅。呢啲唔收割留低落嚟嘅农作物咧，只要有需要，任何人都可以享用嘅、哦。佢哋认为系上帝俾咗曾经多灾多难嘅犹太民族而家咁样幸福嘅生活嘅。佢哋为咗感恩，就用留低田地四国嘅农作物呢种方式嚟报答今日嘅拥有。咁样做咧，既报答咗上帝，又俾嗰啲路过呢度而又冇饭食嘅贫困嘅路人方便。佢哋认为农作物系自己种嘅，留一啲俾人哋收割咧，都系一种分享。分享咧系一种感恩，都系一种美德。上天造物咧系一件好奇特嘅事，系自然界嘅一切咧都系互相依存嘅，一环扣住一环嘅。对别人留有余地咧，往往就系为自己留低咗生机同埋希望。给予别人方便咧系一种快乐，正所谓施比受更有福。关于果子同鸟儿嘅故事咧，讲到呢度啦。
好啦，跟住落嚟咧，我哋就讲一个问题咧，我谂系好多人都用过，同埋用咗好多年嘅，就系、是、保鲜纸啦。咁你知啦，我啲煮餸啊，就唔系真系遇到咁准噶嘛。同埋咧，好多人咧嘅仲有一个概念咧，就系、是、煮餸咧，我唔可以煮得啱啱好嘅，系觉得咧好麻烦。有啲餸咧，佢会专登咧煮大碟啲，食唔晒咧就下一餐食，咁就下一餐唔使煮咁多个餸啦。咁样，我阿妈有咁嘅谂法啦。就算我先生有时嘅都系噶，即系需要长时间喺煮嗰啲咧，佢都会煮特别大份量嘅。咁佢预咗咧系一餐食唔晒嘅。咁通常咧，咁会点做咧？摊冻咗。揾張保鮮紙包住嗰啲實淨嘅啲餸菜咧，就擺落去雪櫃，咁等到下一餐咧攞出嚟蒸熱佢又好，翻熱佢又好，咁就可以最食啦。佢覺得好方便啦，即係又慳成本啦，慳時間啦咁樣。咁唔知大家你啲係點樣處理嗰啲實淨嗰啲餸菜嘅咧？
嗱，保鮮膜咧真係廿幾年前家家户户都有噶啦，又好方便係咪？一孖有啲齒鐵嘅齒輪，我記得一扯咁樣冚住佢，封落嗰個碟底度，即係好方便，同埋又唔使轉碟啦嘛，轉碟就洗多隻碟噶啦嘛。
係
呢十年我都冇用啦，我又可能買多咗啲膠盒啦。咁我就轉咗用膠盒多啲啦咁。
哦，呢、這個方法都幾好。
膠就是膠，玻璃就是玻璃，瓷器就是瓷器。現在最安全的當然是用瓷器入微波爐啦，
是啊，是
所謂好靚的膠都是不安全的。
保鮮紙都是的，你碰到油呢就容易釋放那些叫做塑化劑。如果你真的要入微波爐呢，是有一隻微波爐的保鮮紙的，我都有用，因为我翻工好多时都会打饭噶嘛。咁你知啦，公司打饭啲人都好多噶嘛。咁个微波炉咁多人用，如果你唔用嗰啲保鲜纸冚住佢咧，遇到高温啊，有啲餸菜咧会弹到周围都系噶嘛。
为咗节省时间同埋方便大家，
都会用嗰啲叫做微波炉保鲜纸冚一冚嘅饭盒嘅。你有冇有关用保鲜纸嗰个经历啊？
我唔用保鲜纸。
哦，咁好啊！
咩可以用？我系用玻璃嘅。
啊，聪明啊，好啊！
唔系唔聪明，我都中意用玻璃，但系咧，我另外嗰边嗰个人咧就成日打烂嘢。咁你成日用玻璃咧，就即系成日都要补充同埋扫玻璃。
呢个又系一个问题啊！
咁至于话用保鲜纸呢个问题咧？
虽然有些人现在就用少了，但有很多家庭都好像我那样，到现在都还在用的。其实呢，这个呢真的有一个影像的风险在这里。因为呢保鲜纸和啲油腻的食物接触呢，就算你放落雪柜都好，它的保鲜膜呢都会释放一些塑化剂那些有害物质出来的。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呢，大家就尽量少点用这个保鲜膜了。 而家咧，你喺超市買嘢，你會發覺好多都會用嘅。譬如話你啲西瓜劏開咗啊，佢都會包嗰啲保鮮膜啦。榴蓮咧，有啲超市咧都幫你開咗佢，唔係成個賣俾你，咁一盒一盒裝住啲榴蓮嗰啲肉，佢都係用保鮮紙封住嘅。
啲斬料又係啦，好多都係噶而家。
係，咁另外咧，仲有嗰啲啲急凍櫃入邊嗰啲肉啊，或者魚啊，佢都係用。
急凍驚唔驚咧？急凍唔係熱嘅啦，咪驚唔驚咧？
頭先咪講咗咧，就算係低温下邊，只要你個保鮮膜、保鮮紙凍嗰啲。油膩的東西一接觸它就會釋放一些
或者不高溫的你走去找一些室溫的肉、啊、
低溫
都會釋放的了
是啊所以有些專家就提醒你譬如說你、買半邊西瓜回來你第一時間就摸了它那個保鮮紙然後呢就接觸到保鮮紙那裡你又薄薄地一陣切了些西瓜肉它就沒有最實用這些西瓜肉了講嗰啲肉類啊，你煮之前咧，真係要清洗乾淨先好煮啦。
咁我想問一問呢啲咁嘅粒子可以用水沖洗到嘅咩？
可以嘅，因為佢唔會溶入嗰啲肉嗰度噶嘛，佢都係停留喺表面。
由而家嘅情況嚟睇咧，保鮮紙嘅使用情況咧就越嚟越普遍啦。咁喺出邊啦，例如話超市啊。咁我啲控制唔到啦，唯有買翻嚟咧就小心清洗啦，然後再煮。咁至於話喺屋企咧，你實陣嗰啲餸菜點處理好咧？你喺使用保鮮紙嗰陣咧，盡量令到啲保鮮紙咧唔會接觸到啲食物咯。食物咧唔好裝滿個膠盒啦，最多係七八成滿咁就得噶啦。咁就算你用保鮮紙攬住個盒咧。都不會碰到的食物啦用其他餐具都好啦即是你不要裝得滿曬當你攤落張保鮮紙嗰陣咧，確保個保鮮紙不會接觸到啲食物咁就可以減少保鮮紙釋放塑化劑呢個風險㗎啦為咗屋企人嘅健康着想咧，就算麻煩少少都要㗎啦而且咧，呢个方法唔系好麻烦啫。我哋今日嘅节目咧，主要都系讲下饮啊、食啊，
有生果啊，有糖水啊。咁希望大家会中意啦。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为止啦。多谢各位听众嘅收听，我哋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
拜。
拜
拜